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这些日子带我们一同读启示录，是圣经中最后一卷书，讲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。早间我们在这里交通羔羊的跟随者，请我们一起读启示录第十四章一到第四节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与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，归与神和羔羊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班人是羔羊的同伴。在启示录第十二章讲到那男孩子被提到宝座的面前，然后呢，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一班得胜者，他们是羔羊的同伴，是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。羔羊站在锡安高峰，他们和羔羊站在一起。那我们从几个方面一起来认识。首先我们讲到说有主的名和父的名，所以他们是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高峰的，然后呢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认识到神的名、主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。名字特别讲到主的名，就讲到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。当这个名写在他们的额上，讲到一件事，说到这一班人他们是属于主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有主的名，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，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当我们得着了这名，耶稣基督这名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。那第二方面呢，这个名刻在他们的额上，写在他们的额上，表明说他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然后他们能够彰显活出这一个见证。这是何等的宝贵。今天当我们愿意告诉别人说我是个基督徒，你就知道说因为我是属基督的，所以我是基督徒。这个名字主已经赐给我们，当我们要认识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我们的主为我们来到地上，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神将他升到至高，把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来赐给他。今天这个名他赐给我们，当我们每一次我们认识耶稣这名，这是何等的宝贵。认识这个名，在这个名里面我们祷告，在这个名里面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，在这个名里面我们聚集他在我们的中间。那今天我们得着这个名，知道我们是属主的，是属主的，主权是属于他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今天神得着我们在地上要来彰显他，要来荣耀他。启示录第三章我们知道神一路的呼召得胜者，虽然亚细亚七个教会有一些好像很好，有一些有很多很多主责备他们的，但是呢每一个教会不软他们的情形怎么样，主都呼召得胜者。得胜的，得胜的，在十二节，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，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这个城呢，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并我的姓名都写在它上面。神得着一般人，他呼召一般人成为得胜者。弟兄姐妹，得胜者是教会的代表者。今天可能我们看自己还有多少的缺陷，多少的软弱，整个教会大体可能你也觉得教会这么软弱，神的心意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？但是今天神是呼召得胜的，启示录里面一路的呼召得胜的。然后呢，到了启示录第22章最后一章，神永远的旨意完成了。他说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神得着了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圣洁没有瑕疵，讲到神的家，神的教会在荣耀里面那一个彰显，他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。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看到，首先这144,000人，他们有神的名，他们有主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主已经把他的名赐给我们，这个名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愿不愿意在人的面前我们说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是属耶稣的。今天这个名说到我们属主，也说到我们的见证，叫别人看见我们，他们能够看见主。所以这个见证不只说我告诉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知道告诉人你是基督徒，其实别人对我们有一个更高的标准，更高的要求。你发现有许多时候这个人不管他信什么，有没有信仰，他做很多事情别人只觉得他做得好做得不好，也没什么太多好批评的哈，因为世人都是这样。但是你一旦说我是个基督徒，你会发现世界上的人不管他信主不信主，他对基督徒都有一个更高的标准。你基督徒怎么能够这样说话呢？你基督徒怎么能够这样子做事呢？哎呀，基督徒就应该要有怎么样的爱心。所以一面我们也感谢主，世界上人都知道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主的名在我们身上，那今天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，成为他的彰显。我记得我们结婚1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去参加一个游轮，阿拉斯加的游轮，去度假。我姊妹说她准备了一套情侣装带去，到时候我们一起穿。我说当然好啊，10周年啊，结婚，所以穿情侣装也是应该的。那我们就欣然的前往了。那到了第二天的早上，那我们要到甲板上去哈。我姊妹把那个情侣装拿出来，我一看，哇，是长袖的这个 sweatshirt， 然后呢前面红色的 I love Jesus， 然后后面也是 I love Jesus。当初我看到的时候稍微犹豫了一下下哈，我想说我们出来玩嘛，低调一点，不是来宣扬，不是来传福音的哈。你一讲说穿着这个，你看大家都会看你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太习惯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后来就顺服啊，这个是情侣装嘛，两个人都一样的。感谢主，当我们在甲板上，我们在那里喝点东西，在那里读圣经，好多乘客啊，就说经过就跟我们打招呼，哇，非常的亲切哈，哇，他说他们也是基督徒，非常的喜乐，然后也认识了一些人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那艘船当时候有一个700俱乐部很有名的基督教的一个电视节目哈，一个700俱乐部，他们的特会在船上举行，哇，原来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啊。然后呢，他们早上有一起的晨更，那也是一个聚会，那我们就非常高兴的去参加。晚上呢，他们的特会，那其实船上那些节目啊，我们也不是很有兴趣，哇，就参加这些特会，后来感谢主哈， 如果我们不是穿着这个衣服，可能我们还不知道，也许过了几天你才会知道。但是一下子认识这么多神的儿女，能够一起有交通，一起赞美，一起敬拜，然后也有一些福音朋友，他们有兴趣跟他们传福音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宝贵主所赐给我们的名，我们是属主的，我们也要成为他的见证人，让这个名在我们的身上是这么自然的从我们身上，让别人能够看见。感谢主，让主能够得着荣耀。那第二个，我们看到宝座前唱赞美的新歌，所以他听见天上有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像弹琴所弹的琴声。其实这边所讲的就是讲到这一班得胜者，他们在天上那一个琴，那一个赞美，是从他们的经历生命里面所发表出来的。所以这一个赞美的新歌，每一个儿女所经历的可能不太一样，可是他们在那里一同唱这个赞美的歌。那这个歌呢，他所讲到仿佛是新歌，除了这144,000人从地上呢被买来的人以外，好，那没有人能学这个歌。每一个人的经历可能是不同的。在诗篇40篇第3节讲到说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。经历的诗歌，当我们来认识的时候，是的，常常在夜间夜最深的时候，难处最大的时候，很稀奇，好像那夜间的歌曲却是那么的美丽。所以夜莺在最黑的地方，他唱出最美的歌声。所以神今天他要我们有经历，得着他在生活中，在十架的路上，一下子你得着了主，经历了主。我们知道主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他是赐恩的意念。我们知道主那么的乐意把他所有的丰富荣耀叫我们是一同有份的。当你真正的得着以后，我们有一个诗歌，唱一首新歌在主的面前。所以每一个儿女唱的，你说可能他的经历不同，他唱的歌是不同，但是当众儿女一同唱的时候，却是那么的和谐，因为我们是同有一个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因着有这个生命，所以我们所唱的这个新歌是那么的和谐，好像每一个调不同，每一个这个你唱的声音的那个音质，每一个经历都是不同的，但是却是这么的美丽。听啊，天上又发歌声，赞美声音又四振，穹苍之中满了阿们，阿们本是同蒙恩。启示录15:2-3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掺杂，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，并他名字数目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：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义哉成哉。这边我们看到另外有一班，他们是站在玻璃海上，那在那里他们唱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。所以在第一班得胜的是直接被提到宝座去，所以14章我们所看到羔羊的同伴是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。然后14章接下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3年半，就7年大灾难的前3年半，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。所以你不拜兽和兽像的都要被杀，你如果不受兽的这个印记，它的数字的， 你没有办法做买卖，你没有办法生活的。所以在这一个大的艰难殉道的时代，我们讲前三年半的大灾难，那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呢，有很多的圣徒他们为主殉道，然后呢教会加速的成熟。所以那种情形是我们今天可能你没有办法想象的，我们所遇到的，我们所付出的一点点代价，你没有办法和那个时候情况来相比拟的。凡不拜受像的都要被杀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教会借着这一个灾难，这样的一个好像如火加了七倍，教会成熟了。所以十四章让我们看到说，庄稼熟透了，就是讲到教会成熟了。所以天使用那个镰刀，那整个是收割，讲到号筒吹响，末次吹响，第七号吹响的时候，整个号筒要响，神要复活，我们看见整个教会要被提在空中，在云里与主相会。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班人，那他们是那些什么胜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。在人看，你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灾难的里面，这么大的压力的底下，他们好像是被仇敌打败的一般人，他们不败，但是呢他们被杀了，好像仇敌得胜了，把这些人杀掉了，你不能做买卖，你活不了了。可是在启示录让我们看到，使得这班是为主殉道了，但是呢他们所得着的是什么？是胜了兽和兽的像，使这一班人他们得胜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属灵的真实里面，在神的眼光当中，常常跟我们天然人所看到的是相反的。我们的主也是一样，他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他如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。所以你看到整个主在那一条十字架的路上，好像有很多人可以来耻笑他、讥诮他，好像仇敌站在一个得胜的位置上，主耶稣好像是被打败了。但是主是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，主是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，他在十字架是全得胜、大得胜，胜了仇敌一切的权势。那这一班人，他们在宝座前能够唱摩西的歌，能够唱羔羊的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有蒙赎的儿女，我们都有救赎之歌，是我们可以唱的。从今天唱，一直唱到永远，我们都是得蒙救赎、过犯得以赦免的。今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过去是无份无关的，今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，知道我们是属主的，主也是属我们的。哦，这是何等救赎的恩典，过犯得着了赦免，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有一个救赎之歌啊，我们要一直唱到永远的。那另外他让我们唱羔羊的诗歌、新诗，刚刚讲到那个新歌是我们经历的诗歌，是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高山低谷，在每一个环境、每一个遭遇，主叫我们得着他，你经历了主，像是我从前不认识、没有得着的一样，每一次我们有一个歌，像是一个新歌来赞美、来敬拜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愿主得着我们，我们加入那一个赞美的行列，不是我们唱救赎的歌，我们唱羔羊的歌，我们有经历，我们得着，我们为主来做见证。第三个， 我们看到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同生，他们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，是单单属于神的。然后呢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所以第三个大段我们要看到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。那这个跟随，它原文是正在跟随，是现在进行式的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，在一个什么地点，我们都是羔羊的跟随者。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今天我们都愿意跟随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，那现在是最后一段的路程。曾经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是孤孤单单的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你所以说那时候不是有很多的门徒，当主行神迹奇事，也有很多的人拥挤他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体会主的心肠，能够进入他的感觉。主告诉他们，他要钉十字架，他要受死。门徒们在那里争论谁为大。当主真正的要上十字架，我们看见门徒们他们怎么的逃跑，怎么的否认主。今天我们知道主已经得着了荣耀。是的，我们读到启示录，我们也羡慕那在锡安山上和羔羊一同站在那个高峰啊，一同执掌权柄。我们知道羔羊在启示录里面在宝座中站立，得着一切的敬拜和赞美。羔羊是得胜的羔羊，是审判的羔羊，羔羊是愤怒的羔羊。我们读启示录读到的羔羊，好像跟福音书里面甚至在旧约里面讲到的羔羊的生命表现很不一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主他呼召我们，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。他呼召我们，他在哪里，今天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。所以一面我们说羡慕在启示录里面羔羊已经得胜了，但是我们更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经过十字架的道路，他达到荣耀，他是怎么样胜过仇敌的。今天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把他的道路赐给我们，呼召神的儿女，是在今天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第三十节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在这里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主这里来。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用这样的经节，世界上你如果没有主，你是劳苦担重担的。今天主说来，来到他这里，他把安息要赐给我们。但是今天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得着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的生命。但是好多时候我们还是劳苦担重担，我们的己生命，我们的天然人常常就是我们的重担。主今天仍然向我们发出呼召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我们要到主这里来得着安息。他不只是叫我们得安息，他还叫我们能够享安息。主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。主的生命是怎么样，他叫我们来认识，他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是柔和谦卑的生命。他说， 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常常神的儿女一讲到十架，就觉得说非常的代表的是一些苦难痛苦，所以常常神的儿女呢一听到十架就有一种直觉的反应，我不愿意受这个，我愿意得主的祝福，他的恩典，他的爱，这些我很愿意。但是呢，其实主所呼召的是叫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是和他同走十架窄路的。主告诉我们在这里，是的，我们要负他的轭，我们要学他的样式。但是他告诉我们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主不是要把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轭来赐给我们，他没有这样灾祸的意念，他不是叫我们在那里受苦，他没有意思叫我们白白的受苦。我们天然生命，我们遇到的事情，是的，也是有苦难，但是呢，主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我们在他里面是有平安的，是有喜乐的。他是把他的平安，他的喜乐赐给我们。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没有把一个非常难的担子叫我们来挑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认识到说，主的生命柔和谦卑，你真正的和主站在一起，真正的让他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我们会经历他给我们所量给我们的各样的事情。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记得好多年以前，我在圣盖博的时候，那时候想说需要锻炼一下哈，我想学打网球。那个时候在 San Marino High， 他们有一些球场，特别早上的时候有很多人在那里打网球，他们是天天准时的，他们就去那里哈，好多人，一群人都在那里打。那他们还有一个 club， 还有一个什么会哈，所以那时候我是一个礼拜大概去一次，去锻炼一下身体。刚开始学。后来这个整个他们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会长，会长当然他有一个比较有责任感哈，也很热心，他就来找我说，我教你打一打哈。那我说很好啊，我反正不会嘛哈。那他说这个球啊，他打来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力道蛮强的，所以呢你拍子啊要抓得紧紧的哈，要抓紧啊，否则的话你看这个球力道很强的。然后另外呢，这个跟你的这个手啊是垂直的哈，要 lock， 就是说要固定它，然后你就要这么挥。好啊，他教完了之后啊，我后来就到找一个墙壁啊，然后就练习哈，琢磨琢磨到底这个挥出来是怎么样啊。你不练习，你很难跟人家去打嘛哈。我就在那里越来琢磨一下，但我越打，我就发现说，好像这个原则不太一样啊。这个拍子握紧了，这个球速度打不出来，力量打不出去，越你要松松的哈。然后呢，这个 lock 这个固定起来更是不行啊，你是很容易受伤的，所以需要非常的柔软。我慢慢就改，然后呢，打了一阵子以后，后来去跟他们打哈，就他们一下子发现说，你哪里学来的哈？怎么打的哈？这个底线啊，抽球啊，结果他们还打不过了。他就问我说：“你是怎么打的？”我就跟他们讲说：“第一个，你拍子不能握紧啊，要松松的哈。那第二个，你要柔软啊，你绝对不能这样子死死的。”我不晓得他们听得进听不进哈，因为他们的观念可能很强了。但是今天讲到属灵的原则。如果我们遇到很多情形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十架要受苦，我们觉得十架我要忍耐，但如果是天然生命，你发现说你是很容易受伤的。我们常常是非常刚硬，或者说我觉得我是很刚强的，但是我们的刚强却没有力量，我们的刚强却让我们自己遍体鳞伤。 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劳苦担重担的情形。神的儿女爱主的常常也是劳苦担重担。主告诉我们，他叫我们来得安息，叫我们来享安息，特别说他的灵里是柔和谦卑的。今天主已经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那这位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，神的羔羊，他的生命是柔和谦卑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摸着主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恩主的面前。主不是照着我来活，不是我来活，是你来活。你发现这个生命真的是柔和谦卑，那只有这个生命出来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一个能力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是神的能力能够出来。那这个生命出来，使得在征战在最猛烈的情形底下，你是发现主给我们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反而是一条容易的道路。今天所有的担子不是压在我们的身上，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所有最重的担子，今天他已经释放了我们。当这个生命出来的时候，是羔羊的生命，是这样子主呼召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今天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。一直到启示录十七章也讲到，在征战中他说羔羊胜过仇敌，要胜过他们。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神一路上他要得着羔羊的同伴。求主真的是今天我们就听见他向我们发出的呼召，我们也彼此劝勉，我们答应主的呼召，成为羔羊的同伴，走十架的道路，叫我们一路跟随主直到路终。再过不过几里，主来的日子是这么近了，愿主加我们力量来跟随他。第四个，我们讲到出熟的果子归神和羔羊。所以十四章四节说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来归给羔羊。人间买来的是讲到说从地上被分别出来的，付了代价。今天我们是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，是单单属于主的。然后这些人呢，那他们成为出熟的果子，要来归给羔羊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个出熟的果子，所以他死了，他埋葬了，他复活，他第一件事情他要升上去。出熟的果子是要先来献给神的，是叫神得着满足的。然后我们看到男孩子那一般得胜者被提到宝座，他们是出熟的果子，也就是十四章讲到这十四万四千人所代表的，他们是出熟的果子，归给神和羔羊，让神的心得着满足的。那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九节说，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。所以不止耶稣基督他是出熟的果子，然后呢，这班得胜者他们是出熟的果子。然后我们看到经过前三年半大灾难，教会成熟了，庄稼熟透了，这些呢是出熟的果子。所以十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启示录所发生的事情 今天还没有临到，但是呢，属灵的原则来讲，神心中所要得着的，他的儿女们是要长大成熟的。今天神呼召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是叫我们得着他更丰盛的生命，叫主的生命能够长大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得着他的教会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如果我们看自己，今天我们实在是觉得我们仍然是这么的好像在幼稚，我们虽然有，但是呢却不成熟，我们认识一点好像又不是真的认识。我们说，主啊，怜悯我们，你来的日子近了，你的心意是那么的迫切，求主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，我们愿意更多得着基督，我们愿意更多能够享受基督，更多的能够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能够来彰显基督，啊，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我们最后读启示录十五章第四节，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以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谁不敬畏你呢？所有的人都应当要来敬拜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但是主是一批一批的，他得着一批得胜的，成为教会的代表者，好像大体仍然是软弱的，达不到那个标准的。但是主一路呼召，每一个教会都呼召这般得胜的，是成为教会的代表者。我们知道仇敌他做事的法则跟神做事的法则是相反的，仇敌总是拿一些不好的来做教会的代表者。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不光彩的事情，仇敌常常就把它放大，说你看你们的教会怎么是这样。其实他并不代表教会，他是神呢。所以我们看到好多仍然是软弱的，达不到他标准的，但是那得胜的今天是教会的代表者。所以我们认识了仇敌的诡计，我们认识神的心意，我们不是说我就愿意成为那个软弱的，让那些人来代表我好了。不，神的呼召是向每一位神的儿女发出来的，他巴不得我们都能够长大成人，使得一批一批的在这个成熟的里面。我们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叫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更多的来得着基督。我们愿意在生活最小的事上来显出一个属灵的实际，就是讲到他是我的主，他是我的神，我们向他敬拜，向他服服，向他赞美。到了那一天，是的，有很大的事情要发生，天上有这么大的赞美，众圣徒一同在那里唱新歌，神做成了他的工作，那也是不得了的。但是在今天呢，今天主正在预备我们，在属灵的实际中，我们可以加入赞美的行列。在十架的路上，我们是走道路的同伴，不止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一同走主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知道有多少众圣徒，亿万众圣，他们走了十架的道路。今天主也呼召我们，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，我们也一起成为走道路的同伴，我们的心要充满了感谢和赞美。所以今天我们蒙恩，我们在这里敬拜，在这里赞美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们都要一同加入天上赞美的行列。主呼召羔羊的同伴，叫我们能够一路来跟随他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愿意跟随。我们在唱这首诗歌，只愿得着你，只愿得着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，我们的所有，我们的一生，我们是属于主的。愿主在这里 他得着我们的心来归给他，得着我们真的成为羔羊的同伴，我们来跟随他，今天走羔羊十架的道路，到那一天我们在荣耀里，在宝座前，我们一同唱诗赞美，一同敬拜，感谢主，愿神赐福大家。